地球上的每个人，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哎，我看到你了。
我也看到你了。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ómo se va，
cómo estás？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欢迎大家来收听，我是来自津巴布的米莱马卡迪尼马卡迪尼。
索尼嘎，大家好，我是来自泰国的彭文斌嘎。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每年的10月22号是世界传统医药日，最近在成都就举行了首届亚太传统药物质量大会。会上呢，来自日本、韩国、越南、马来西亚、泰国等多个国家的知名专家学者共话传统医药高质量发展。多位院士专家分享了在传统药物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和经验，就如何提升传统药物的质量与安全，推动传统药物的现代化和国际化进程展开了讨论。那么这是学界方面传统医药的一个活动。其实在我们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当中，尤其是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当中，这个传统医药的应用啊也是非常广泛的。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讨论一下不同文化当中的传统医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都有哪些影子，哪些应用啊。先问一下你们二位自己的经验，在你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什么时候用到过传统医药，有没有过受益于传统医药的经历？
在我们泰国，每天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就是跟这个本地的医药关系比较密切的，就是说最明显的一个地方在哪儿？现在包括所有人，以前泰国就是有那种鼻，塞到鼻孔里面然后闻的那个东西。比如说你觉得空气不好，或者你晕车或者晕船或者什么的时候，你都会带有那种可以闻的提神提醒的那种感觉。但是以前它可能是小小已经是那种看不出来它里面到底是什么。然后现在可流行的是它用的是泰国的草药，泰国的一些本地的一些药物药材，就是把它弄成一个可以闻可以提神可以提醒提神的那种作用。然后呢，比如说是你鼻塞或者你那个头脑就好像不太清晰的时候，晕头啊什么的，脑胀，你就可以闻那个东西。
我有的时候经常看见鼻炎患者会随身带一个小喷壶，然后觉得鼻子堵的时候往鼻子里面喷一喷。
对，那个是喷，但是这个现在它已经变成那种普遍的东西，随便你就可以拿出来闻。就比如说你遇到一个空气不好或者有一个不好的气味，你可以闻一下，或者说你上课的时候，尤其是我的学生，那些学生听课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哇，我困到不行，我就闻一下来提神。
彭老师的课太无聊了，我听得困了睡着了，拿那个来闻一闻提神醒脑接着听，是吧？
对，以前它可能是小小的，跟那个手指一样那么粗，然后现在它就是一个小罐子，然后大家都是到处都拿着，然后年轻人都带着，甚至延伸出去，就是说它有专门卖这些装这个东西的壳
小包装。
对，是特别有意思。所以呢，不管年少年老都在用这个东西。所以这个很普遍，这个是其中之一哈。
我去泰国旅行的时候对这一点印象也是非常的深刻，就是传统的草药在泰国不是仅仅是用来治病的，甚至是就是你们日常的生活用来就是当个小玩意儿，或者是就是生活用品，比如说肥皂啊或者是牙膏啊什么的，可能里面绝大部分都是有这个草药的成分的，是吧？
对，对的，就是像牙膏，现在大家都比较流行的是用那种草药，泰国草药的牙膏，还有洗脸的那些肥皂，洗澡的肥皂也是含有一些泰国的本地的一些草药进去，这个是特别特别的流行，所以呢，草药还是比较本地化，然后也是比较流行的，
而且就是当地人接受度也是相当高的，是吧？
对，对，对，对。
从彭文斌的这个分享，我就觉得他们把这个传统 医药跟现代的这种生活啊结合得非常好。那么我们目前在津巴布韦的话，可以说我们的传统医药还是非常的传统，也就是说，它跟这个现代的医药啊，包括我们现代的生活的距离还是比较大。
有
那
点
么
脱
说的什
节
么？
了，是吗？
对对对，就是说你如果要真正的去能够体验到我们的传统医药，或者是说，哪个人群在用这个传统医药，你会意识到，其实还是，在农村里面用的比较多。城市里面的孩子呢，他甚至有一些可能会跟你说我没有用过传统医药，但是你到农村里面，你会发现啊，他们的日常生活就是在用传统医药啊，包括他们吃的一些东西都有带着这个传统医药的一些元素。那么我自己本身，因为我是从小一直在农村里面，从小比如说我拉肚子，很简单，从小我已经知道。你拉肚子应该去挖什么样的一
草，
个植物啊？对，一个草，这个草是对你的胃是很好。这个草是，比如说你咳嗽啊，你感冒了，就应该去拿这个草，弄一点汤喝就完事儿了。
米莱
所
还
以
有这
我
个
说，
知识，就是你能够辨别哪些草药来治一些常见的病，你是知道的。这个经验是从祖祖辈辈那里传下来的，是吧？
对。口头上传就是这样的传承下来的，所以这个是很多农村里面的孩子具备的一种能力。城市里面的孩子他们不知道，你把他们带到津巴布韦的森林里面啊，看到的就是一片森林，但是我进去我就这个草是可以治你的胃病，这个草你如果头疼你就一天喝了差不多了。因为我从小就是这样的，
你说这个在津巴布韦城市里面的，他们是主动是抛弃这个传统医药，是吗？就是他们如果生病的话，会去选择去医院里面找这个西医的办法来帮助他们，是吗？
的问题还是在意识上面，就是大家对传统医药的这种认知还是不够的，就是它随着这个现代化嘛，传统医药他们可能会觉得没有科学的依据，就是从他们的自己的一个想法，他们是会这么认为，所以说他们这样的就慢慢的抛弃这个传统医药。我只要生病啊，我到那个医院去看病差不多了。但是最近又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啊，我去年包括今年回津巴布韦，我就发现了，在街头上有人在卖传统医药。开始有一些这种就觉得哎，传统医药还是蛮有用的。我觉得应该是跟这个中国的传统医药也是有关的。所以说中国的传统医药进入津巴布韦，我们不是现在有那个针灸中心吗？还有很多的一些风油精，大家都在用，
风油
所以
精
嘛，
在非洲据说是很受欢迎的，是吧？
对啊，非常受欢迎的。因为在津巴布韦，风油精是非常非常受欢迎的，所以这些都对我们自己的这种传统医药的本土意识，它是有一个非常，我觉得非常大的一个影响。所以大家都开始重视自己的传统医药。那么，因为有人在那问，如果你能够觉得中国的传统医药是有用的，那么你自己的本土医药呢，是不是也是同样的也是有用的？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我是觉得中国的传统医药呢，走进津巴布韦的这个过程，也促进了我们自己津巴布韦人对本国的传统医药能够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看法，
对，最起码可以
认
重
知这
视
方
起
面。
来，去重新去研究它、认识它，对吧？对。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ás?
外国人的视角，
你好，
中国人的语言。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我们中国其实这几年大家对于传统医药的这个重视和认知也是越来越好，尤其是在经过疫情期间，大家感受到这个中医药的治疗的效果之后啊，现在就是我觉得大家对于整个的不光是传统医药，这个整个的传统文化都越来越重视起来。而且其实在我们中国古代有很多的这个著作，包括中医药方面的著作，有一本这个哲学著作《周易》里面曾经有这么一句话说，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普通老百姓每天都在使用的这个道理或者事物，他们不一定明白其中的道理或者是背后的智慧。我觉得传统医药的应用这件事情上，其实我们很多人是日用而不知的。就是有的人可能他说起来他看不上这个传统中医药，实际上他每天都在受益，只是他自己没有意识到。比如说我们厨房里用的这个生姜啊、桂皮啊、还有葱白啊，这些其实都是入药的，因为中医讲这个药食同源嘛。所以在你们国家民众的生活当中，传统医药有一些什么样的日常的应用，可能是大家天天在用但是没有意识到的吗？
其实在我们的那个厨房里面都会有这些草药在里面，就比如说你们喜欢吃那个酸辣汤的什么香茅啊，什么那些东西，
冬阴功汤里面的香茅是吗？
对，所以呢那些冬阴功汤里面基本上都是泰国的一些草药的东西，像比如说还有另外一种柠檬，但是这个柠檬长得有点凹凸不平的那种外面的皮，
柠檬皮有点粗糙有点麻麻的那种，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是吧？
那种，然后那种呢其实它作用很大，比如说是胃胀或者什么我们就可以吃那个。然后洗头发的时候，如果是会有那些头皮屑特别多的，那就用那种柠檬来洗头发它就好了。就是我们就这样长大过来的，就是用家里面的一些小的植物拿过来，
触手可及的东西
做也好，对对对对，或者说是有一个小葱，红葱，感冒的时候你就拿一点小红葱啊，用这个布来包起来，然后让你来闻，闻一下马上就好了，鼻塞那种感觉就没有了。只不过是在日常生活就可以看得到，也可以很多老一辈的人他们就喜欢把那些东西来给我们用，但是很多年轻人可能不太理解。
哦，所以像你一样说出来头头是道的也不是所有的年轻人是吗？就是
对
你刚刚说的这些其实是你还算是比较了解的。
就是像刚才那个像米莱他说他在农村里面长大的，其实我小时候我的那些姥姥们他们也是在农村里面，然后我小时候也经常去农村跟他们一起生活，然后呢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比较深刻一点。但是如果在大城市里面的话，他们可能会离这些东西太远了，可能会觉得啊西医会比较好或者是怎么样，但是我们像这种农村来的孩子基本上都会能接受这些。
明白。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些知识都是怎么来的呢？可能都是从小到大你的日常生活中从长辈们身上耳濡目染的学来的，它不仅仅是一种头脑里的认知，更是实践当中你得到的行之有效的经验，所以你试过了你觉得有效，你就会把它形成自己的记忆。但是对于可能很多没有条件接触这些知识的城市里的孩子来说，他要获得这些知识可能只能从文字当中去学习了解， 对吧？所以听彭文斌刚才这么讲，我觉得你们应该也是跟中国一样有这种药食同源的这个理念，是吧？我们中医有一句话叫厨房是最好的药房，甚至
你们
也有是吧？
有。
我还好奇一个问题，就是我想问彭文斌啊，就是在泰国到了那儿以后能感受到非常浓厚的传统医药的这个生活氛围。我觉得想就是因为每个国家每一个地理区域内都有自己的特色的一些草或者是植物之类的，对吧？你觉得哪一些做法就是把这些传统医药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你觉得泰国有哪些做法是值得推广的，我们可以学习的？
我觉得本来因为泰国它本身就是一个旅游的国家，也有这些东西作为一个旅游的一个伴手礼的那种，其实他们已经融入到了我们不光是客人游客的身上，还融入到我们本地人的日常生活当中。就比如说刚才那个我说的这些肥皂其实也可以作为一个送人的东西，也可以自己用，也是 有泰国的代表，比如说像香茅味的肥皂、香草味的肥皂，或者就是各种就是代表泰国本地的一些味道的肥皂，还有一些是刚才我说那些鼻纹，那些东西已经不光是在本地人，他们都已经很流行，现在已经外国人来泰国一定要每个人要买一个戴在身上，然后这些东西其实也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推广出去给更多的人去认识。
你说的就是在推广自己国家的这个传统医药文化方面可以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些日用的小东西变成伴手礼，
对，
送给别人。那我想到中国可能香囊啊，那种中药味儿的香囊，把它味道做得好闻一点，也是可以当成这个伴手礼。但是日常生活中，你觉得还有哪一些你在中国，你觉得比如说像牙膏这样的，我能想到的中草药做成的牙膏就是三七牙膏，还是偏少一些，跟泰国的这个日用品相比。
除了这些牙膏啊、香皂啊这些鼻纹以外呢，其实因为泰国的这个泰式按摩也很出名，它出了很多泰式的草药的香油以外，它还有那个小球，你可以带回家去给自己敷那个在身上的那个球，也是里面包含了很多当地的草药在那里面。
按摩油可以敷在自己身上的吗？
对，它像按摩油，但是它是一个按摩球比较好一点。
哦，自己可以操作，但是带有草药的这个按摩球。
对。对对对，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在日常生活我们没时间去按摩的话，我们也可以拿那个去放一下微波炉，然后拿过来敷一下自己的身上，
这样的
是
这个味道一定要好闻，不然的话我觉得身上老有一股跌打损伤的味儿，也不太好见人哈。
味道就是泰国的草药的味道。
嗯
嗯嗯，泰国膏药草药的味道
还是挺好闻的，
闻起来放松，比较轻松一点的那种感觉。
嗯，
我又感觉他以前可能就要操作起来是比较麻烦，可能需要很多有经验有专业的人士来操作。
嗯，
但是现在呢，我觉得他是慢慢的简化了，就是你买了那个球完了以后，就像我刚才说嘛，以前可能要大锅的蒸或者煮一下，但是现在呢，你一放到微波炉里面，它就可以有同样的功效。我觉得这个是特别便民。
这个我这段时间也有感受，我在这个购物平台上面被推送过那个广告，是艾做成的油，就是中国传统的这个方式，艾灸是要用点火来熏自己那种的嘛，但是把它制作成了油，你可以抹在身上也能达到这个相似的功效。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值得推广的一个理念，就是不要把它当成是治病的东西，而是要把它当成一个日常生活当中的保健，一种放松休闲的让自己感到愉快的一种方式，那样就很好推广，是吧？也很有用。
对，另外还有一个，我又想到了一个洗发水儿。
啊，还有这样的
洗发水也是特别好。对，因为洗发水有一些人是脱发的，有一些人是那个有很多白发，他们也可以购买这些含有这个泰国草药的一些洗发水啊，就是味道挺好吃，挺好吃，
挺好闻的。嗯，如果有好吃的，那当然更好了，像什么姜糖啊。又好吃，对吧？又对身体有好处。所以说传统医药可以做成各种各样的生活当中的日用品，以一种比较简单的方式让大家能够更好的接受。
是的，我也是这么认为。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说，我们要通过比如说教育能够去促进大家对这种传统医药的一个认知的一个改变。我意识到像在中国高等教育这一块还是把这个传统医药有一个系统，对吧？我有一个
有中医药大学，对
对呀，所以这些就是非常好的一些经验。所以我自己有一个我认识的一个可以说是我们的前辈，一个非洲人，你知道他是获得中医博士的全球首位的外国人，来自哪里？
来自马里，西非国家马里。
对，他94年就获得了这个博士，中医药。我有一次在跟他交流的时候，他就说，从中医药的这个他学到的一点，就是说，很多的非洲国家也得开始重视起来我们自己的传统医药。
嗯，
他就是觉得我们在这些地方里面其实是有，但是只不过是口头传承。
口口相传的教育方式，没有这个学校里面的完整的教育，是吗？
对对对对，没有完整的一个教育，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后面慢慢的这些前辈可能后面就没有了，那就说明我们的这个传统医药也就可能到此结束。所以我是觉得，就是我们要通过这种教育。那么另外一个点呢，就是要从小就要有一些科普，就让大家能够了解到，能够用现代医药就治的病，同样的也可以用这个传统医药就治病。
最
那
起
么
码是
我
可
们
以相互补充的，对吧？
对，可以相互补充，而且我们是可以结合。中国这一点不是也有吗？就把那个现代的医药跟这个传统结合起来。
对，
你到中国的医院里面，他也会让你选择啊，你需要什么样的药啊？
中西医结合嘛，现在
是结合
很多这种临床的手段。
对呀，所以我就觉得这些就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些做法。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往这个方向走，我觉得就是我们的传统医药会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卫生方面也会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对，我非常同意米莱说的这一点，就是不但是高等教育要做好这传统医药方面的教育和传承的工作，更重要的是要扩大它的群众基础。传统医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确实是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的，在很多文化里面，传统医药都是强调治未病的理念，就是没有等到这个真正生病了就提前去预防它，它是通过调整饮食结构、生活习惯等方式来维护身体健康的，而且往往它还跟当地的文化习俗是紧密相连，成为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所以我觉得每个人去多多的认识它，才能够给出一个客观的认识和判断。好，那今天关于传统医药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感谢大家来收听，我是来自津巴布韦的米莱提诺舰长提诺温娜娜。
这个麦克，我是来自泰国的王斌佐里卡。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